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十一章，今天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九节。饮食的条例很清楚地定义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使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分别出来，不沾染污秽。饮食条例成为以色列人重视并且遵守的礼仪律法，而在旧约的时代，饮食条例更成为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分别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不能在一起吃饭，很难在一起生活。神特别吩咐旧约的以色列人要谨守饮食的条例，就是要保守以色列人种族的纯洁，使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照着先知所预言的生在以色列的犹大支派中的大卫家族。耶稣降生之后，过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又因着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就开启了新约。在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着万民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只要相信，就从圣灵重生，有了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和你的出生没有关系，和你的种族没有关系，和你的文化没有关系，只要愿意相信，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新约的圣徒不再需要遵守饮食的条例。我们来读十一章关于饮食的条例，就要从属灵的角度切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灵意解经。有些宗派十分反对灵意解经，原因是太过于自由，以至于没有标准，容易造成混乱。这样的担心的确是必要的，不过一个好的灵意解经不是人可以随着释义来解释，而是要用整本的新约来解释旧约。重要的是要能够前后一致，也就是说在整本圣经中找不到前后矛盾的解释，才是合理的灵意解经。相信和我读经一段时间的圣徒都习惯了我经常会引用很多经文来支持我所说的属灵含义。我实在不敢宣称能够完全前后没有矛盾，但大部分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如果我自己觉得有矛盾的地方，通常我都会指出来，并且告诉圣徒这是我不懂的地方。当然有一些解释也还不成熟，听起来有点牵强，我也会说那是我个人的看法，圣徒们应该继续寻求更好的解释。讲了这么多，主要是关于饮食的条例，如果不从属灵的角度切入，我实在不知道新约的圣徒应该如何应用。昨天我们读过了洁净的走兽必须是分蹄又倒嚼，这说到新约的圣徒在地上行走，一方面要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并且要反复的咀嚼，也就是说你要熟读神的话并且反复思想。另外一方面在地上行动，就要能够根据主的话来分辨属地的和属天的，属肉体的和属灵的，连于世界的和连于神的，这样才能够过一个与世界分别的生活。从第九节到十二节就开始讲第二类活物，水族。我们来读第九节，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水中的活物，不论是在河里的或是在海里的，是在淡水里的或是在咸水里的，只要是有刺有鳞的就是洁净的，可以吃。在进入水中的活物之前，我们先要给水下一个定位，因为在圣经中的水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比如说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那是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说的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里的水预表圣灵赐给人生命，当然是正面的。但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耶稣到了格拉森，在那里有一个人住在坟茔里，身上住了许多鬼，耶稣为他赶鬼。在5章12节，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附着猪去。结果耶稣同意了，这2000头猪就全部都投在海里淹死了。原来海本来就是鬼的住处，所以那里的水是负面的。那我们该怎么样分辨圣经中的水是讲正面的还是讲负面的呢？答案就在原初神创造的时候，在创世纪第1章第6节到第8节，那里讲到神第二天的创造是要把水分为上下，而中间有空气隔开。而在这一天的创造没有记载神看为是好的。原来水的好坏要看源头，源头来自上面的就是好的，源头来自下面的就是不好的。而在第三日的创造，旱地要从下面的水漏出来，也就是神限定了下面水的界限，不能越过旱地，因为下面的水是不好的。下面的水受了限制之后，在旱地上就能够生长菜蔬，生命就开始发展了。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回到利未记，河、海都是下面的水，是败坏的。雨水和甘露是来自上面的水，是滋润人心的，是好的。水族都是住在下面的水，也就是生活在败坏中，因此水族必须有刺有鳞才是洁净的。有刺的鱼游起来满了动力，能够逆流而上。最好的例子就是鲑鱼，鲑鱼到了产卵的季节，就要从海里回到陆地的溪流，并且一路逆流而上，遇到障碍的时候还能够飞跃而过。有刺的鱼就预表基督徒不随着世界的潮流，能够逆流而上。水族中不仅有刺，还要有鳞才是洁净的。鱼鳞就像鱼的铠甲，这铠甲就相对于基督徒的全副军装，预表基督徒活在堕落的世界中，一定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撒旦各方面的攻击。因此有刺有鳞的水族就预表生活在败坏世界中的圣徒，他们能够抵挡世界的潮流，不同流合污，也能够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撒旦的攻击中仍然能够坚强的站住。接着我们来读第10节，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无刺的水族就随波逐流，跟随着世界潮流走向死亡。无鳞的水族身上没有合适的保护，因此也就沾满了世界的污秽。对以色列人而言，无刺无鳞的水族像鳗鱼、淡鱼都是不洁净的，不能吃。我们要感谢主，在新约的圣徒不需要遵守饮食的条例，否则爱吃鳗鱼烧饭的日本人就很难得救。接着我们来读11节12节，这些无刺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无刺无鳞的水族要以为可憎的，活着的时候不能够吃他们的肉，死了也要以为是可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活在世界里却不要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不要被世界拥有，不要被世界推着你走。世界的潮流一直都在，世界腐败侵蚀的力量也一直在寻找空隙要来败坏我们。因此圣徒很难靠着自己单独与世界抗衡，因此神为我们预备了教会，教会是我们的港湾，是我们栖息的地方。 在教会中合适的与圣徒建造配搭，成为一座磐石，这样就能够抵挡世界的潮流和各方面的侵蚀。接着从12节到19节就提到第三类活物，鸟类。圣经对于鸟类的记载完全不一样，前面两类关于走兽和水族，圣经指出它们生理上的特征，比如说分蹄倒蹶的走兽就是洁净的，或者有翅有鳞的水族就是洁净的，不符合那条件的就都是不洁净。对于鸟类呢，并没有指出它们生理的特征，而是直接指出哪些鸟是不洁净的，要以为可憎的，不可以吃。鸟类有成千上万种，圣经是列出不可吃的，能够列出来的总是少数，根据所列出来的把它推广到与它类似的都是不洁净，这些也还是少数，在所列范围的就都是洁净的，可以吃。鸟类和鱼类不一样，鱼类是生长在败坏的水域，必须有翅有鳞才能够抵挡败坏，才是洁净的。鸟类可以翱翔在空中，可以脱离属地的吸引和诱惑，因此鸟类从它们存在的地位上就都是洁净的。因此圣经只把不洁净的列出来，我们要从列出来不洁净的鸟类中尝试归纳出不洁净的原因，且发展出背后属灵的含义，作为新约圣徒的应用。我们来读13节到15节，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果头雕、红头雕、摇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读到鸟类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名称，读了大概也不知道是哪些鸟。在这里我基本上根据和合版的翻译，参照 NIV 和 KJV 的英语翻译，我没有再进一步的深入。如果圣徒有兴趣，也去查鸟类的百科全书，圣经所提到的鸟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只是很粗略的归纳出一些属灵的含义。在这里圣经直接列出可憎不可吃的鸟类，我们先看前六种，雕、果头雕、红头雕、摇鹰、小鹰还有乌鸦，这些都是肉食的鸟类。鸟类的体型一般比走兽小得很多，它们没有力气攻击活的走兽，因此经常吃的是腐烂的走兽尸体。因为吃的食物不洁净，这类的鸟也都是可憎的不洁净的。其中乌鸦尤其是喜欢腐烂的尸体，与肉食的鸟类相对的就是素食的鸟类，像麻雀、鸽子、斑鸠，它们都是以菜蔬的种子为食物。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把种子比作生命的道，这预表基督徒本来像鸟一样，地位都是属天的，他们有能力可以脱离地的吸引。如果喜爱生命的道，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就是洁净的。而相反的，如果喜爱不洁净的食物，腐烂的尸体，虽然有脱离地面的能力，喜欢腐败的东西，以至于失去了属天的经历而成为不洁净的。接着我们来读16节17节，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鸬鹚、猫头鹰。这一节先提到鸵鸟，鸵鸟虽然归在鸟类，但它们体型硕大，根本飞不起来。对以色列人，鸵鸟是不洁净的，对新约的圣徒而言，就是失去了属天超越的地位，根本没有办法脱离地的吸引。他们不能飞，只能在地上跑，是个失败的基督徒。接着从夜鹰一直到猫头鹰，这几类的鸟大概都是昼伏夜出，喜欢黑暗。从预表上来说，圣徒应该是光明之子，已经脱离了撒旦黑暗的权势，搬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行事为人理当像个光明之子。如果他们仍然继续在黑暗中行事，就要是不洁净的。接着我们来读18节和19节，角鸱、鹈鹕、秃鹰、鹳、鹭鸶、 与其类，待人与蝙蝠，从角蚩到鹭鸶以及同类的这些鸟，大部分是生活在水域，与鱼、虾、蛇等为食物，因为食物是不洁净的，因此这类的鸟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不可吃的。对新约圣徒属灵的应用，就说到新约的圣徒本来应该有属天的地位，因为生活或者因为利益的关系，终日活在满了死亡的水域中，使自己无法超越，要成为不洁净的，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最后的两种鸟其实非常有趣，带人 NIV 是翻成 Hoopoe H-O-O-P-O-E， 如果你去查，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但它们头上有一个美丽的皇冠，颜色非常鲜艳。在2008年以色列还把 Hoopoe 列为以色列的国鸟，其实这是非常讽刺的，因为利未记很清楚地说这是不洁净的鸟。从属灵的预表，就是喜欢自我装饰的圣徒至终会失去他们属天超越的地位。最后一种是蝙蝠，把蝙蝠跟带人放在一起很有趣，人非常的美丽，蝙蝠非常的丑陋。其实蝙蝠根本不是鸟类，蝙蝠是哺乳类，只不过因为它能够飞，也经常被人误以为是鸟类。蝙蝠也是昼伏夜出，生活在阴湿黑暗的地方，它们体温比一般动物都高，以至于身上带着各式各样的病毒。蝙蝠身上不会发病，但是到其他的动物，尤其到人身上，就会造成严重的疫情。过去几年的 COVID， 科学家们就怀疑原来的宿主是蝙蝠，圣经把蝙蝠列为不洁净，实在有它的道理。水族必须有翅有鳞才是洁净，而鸟类必须是远离死亡，远离黑暗，才能维持属天超越的地位。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蒙恩得救之后，你就给我们一个属天超越的地位。虽然我们还活在世界中，你告诉我们要活在世界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帮助我们做一个有翅有鳞的基督徒，能够不随着世界的潮流，能够穿上全副军装抵挡撒旦的攻击，在我们生活中帮助我们远离死亡，远离黑暗，追求自己的荣耀，每天享受生命的供应，能够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成为圣徒们安息的港湾，彼此相爱，一同奔跑天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